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今日冇乜气，
今天没什么气了。
因为刚才要开会，
因为刚才我们开会，
而家要讲道，
现在讲道，
一阵间又要开会，
等一下还要继续开会，
听日又要讲道，
那明天也要讲道。
下个礼拜又要讲道，
下个礼拜也还是要讲道，
再下个礼拜又要讲道，
再下一个礼拜还是由牧师来讲道，
仲要浸礼都要讲道，
还要浸礼当中他也需要来讲道，
所以我就即系向啊我哋嘅干事咧诉苦咯，
所以我向我们的干事来诉苦
啊，你哋都为我祷告啦。
请大家也为我来祷告，
因为实在是都有很大的压力，
实在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有时候我们都会见到一些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譬如最近台湾那个事件是斩人事件，是令我们很不开心，是吧？
比如说最近台湾斩人的事件也是令到我们很不开心。
大家有哪个觉得不开心的举一举手好吗？
有谁觉得不开心的可以请你举举手。
哇，真的很多人，真的不开心的，
真的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不开心。
我们会想象我们在个车站被人斩的时候会怎么样，
那我们会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车里边被斩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呢？
真的令人痛心，
是令人痛心。
那这件事呢，事后呢 有些人试图找出为什么这个青年会犯罪呢，
有的人事后想找出为什么那个青年人会犯罪呢。
其中有一个台湾的牧师呢就说他当时呢可能这个人呢是被鬼附，
当中有一个牧师提到他可能当时被鬼附，
即是他看到那个人那个动作呢直接是那些被鬼附的人那样的动作，
他看到那个人的动作就好像被鬼附的人一样，
以至那个人呢是身不由己的去犯案的，
以至于那个人身不由己的来犯案。
但是究竟这个青年是不是被鬼附我们不肯定，
到底那个青年是不是被鬼附我们不能肯定，
我们是只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我们只是感到非常的惋惜。
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你是被主耶稣说你是撒旦魔鬼，
假如有一个人是被主耶稣基督说你是撒旦魔鬼，
我相信呢会令你呢非常之震撼了，
我相信会令你非常的震撼。
那从刚才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谁了，我们知道了，
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那是谁呢，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就是一个经常逗留在主耶稣身边的门徒彼得。
他就是经常逗留在主耶稣身边的门徒彼得。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严厉地斥责彼得呢？
为什么主耶稣那么严厉地来斥责彼得呢？
你想想，
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人同你相处了三年，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相处了三年，
跟住指着你个鼻，然之后话你系撒旦，
然后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是撒旦，
你会觉得点啊？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嗱，事件咧发生喺一个在加利利海以北40公里的地方，
这事件呢是发生在加利利海以北约40公里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名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该撒利亚腓立比。
那主耶稣就问了门徒，前后问了两个问题，
主耶稣前后问了门徒两个问题，
首先就是他是问那些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首先那些门徒问了两个耶稣问题，是说人说我是谁，
他是问那些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他问门徒说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那就门徒就回答了，
门徒就回答了，
就是说有人说是施浸约翰，
有人说你是施浸约翰，
有人就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有人说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显然这些答案是不对的，
显然这些答案并不对的，
所以耶稣又问第二个问题，
所以耶稣就问第二个问题，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彼得回答说，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跟着耶稣就说了，
耶稣之后就说了，
他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听，
你不要告诉别人。
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将这个答案告诉其他人听，
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把这个答案告诉别人。
是讲明了什么呢？
讲明了什么呢？
这个答案是对的了，
这个答案是对的。
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基督，
主耶稣的身份是基督，
就是因为蒙神差拣选行使特别职责的代表者，
是蒙神拣选行使特别的 行事的行使使徒者
啊。他的特别的职责就是要来解救在被罗马政府统治的这个的犹太人。
这个蒙神拣选的特别的职责呢，是把他们把罗马政府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
好，他原来犹太人一路都等紧这个人物的出现，
然后犹太人一直在等待这个人物的出现，
就是基督或者叫做弥赛亚，
就是基督或者叫弥赛亚
啊。他们渴望呢这个从神而来的代表去解救他们出来，
他们希望从神来的代表来解救他们出来。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真正的身份曝光的时刻了，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曝光的时刻。
但是既然彼得是藉着父神的启示将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揭露出来，
既然彼得借着父神给他的启示让他把主耶稣作为基督的身份宣告出来了，
那为什么还要被主耶稣严严的斥责呢？
那为什么还要被主耶稣严严的来斥责呢？
那问题的答案呢，可以从他们以后的对答那里呢，是可以找到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从他们之后的对答中可以找得到。
那第31节那里和32节就是那个内容了。
31和32是当中的内容。
首先就说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的说这话，
耶稣明明的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彼得就拉着他来劝他。
那耶稣所讲的说话，
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是预言他将会受害最后死亡，
我们可以清楚他预言自己将会被受害以致死亡
啊，因为他明明这样讲这番说话呢，
因为他明明的来讲这番话，
反而就令到这个彼得呢感到十分的困惑，
反而令到彼得十分的困惑，
他不得不用手去拉住 他并且要拦阻他，
他不得不用手拉着他来拦阻他，
是叫耶稣不要这样做，
他叫耶稣不要这样做，
不要去受苦和死亡，
不要去受死，不要受苦和死亡。
主耶稣的反应就是责备这个彼得了，
主耶稣当时是责备彼得，
他很严厉的，
他很严厉。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门徒说，
撒旦推我后边去吧，
撒旦推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因为彼得心中的思想是从人出发，
就是因为彼得的思想是从人性来出发，
是体贴一般人的想法，
是体贴人一般的想法。
就我要转一转个 PowerPoint 先得。
Okay.
在彼得的心中，
在彼得的心中，
既然他的老师是基督的话，
既然他的老师是基督的话，
耶稣就是要带领他们的犹太人的领袖，
耶稣就是要带领他们犹太人的领袖。
那又怎可能是一个弱者最后是被人杀死的人呢？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弱者或者是被人杀死的呢？
那彼得的想法呢，在人的立场是对的，
彼得的想法在人的立场是对的，
但是从神真正的旨意去看呢，
但是从神真正的旨意来看呢，
他是大错特错，
却是大错特错。
彼得完全明白主耶稣 将要做的事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彼得不明白主耶稣将要做的事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样。
或者主耶稣不想其他的门徒也都是跟彼得有相同的想法，
或者主耶稣不想其他的门徒跟彼得有相同的想法，
忽略了父神真正的意思，
忽略了父神的真正的意思，
为免他们受到彼得的影响，
为免他们受到彼得的影响，
所以就唯有严严这样去责备彼得了，
所以就严严的来责备彼得。
那我们再进一步想想，
我们再进一步去想一想，
作为一个人，彼得的想法是不是错呢？
作为一个人，彼得的想法是否错呢？
如果是错，那错在哪里呢？
如果是错的话，错在哪里呢？
那问题的关键呢，就是在于他对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判断。
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他对人生终极的判断。
是的，他这个终极的价值的判断呢，是关乎一个人的生命的。
这个人生终极价值的判断是关乎一种生命的。
就是他最追求哪一种的生命呢？
就是他究竟追求哪一种的生命呢？
我们从这个第34节至37节去看看，
我们从34节到37节来看一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一短短四节里面呢，是出现了六个生命。
在当中我们可以短短的四节当中看到六个的生命，
可见呢，这个的主耶稣呢，在世的使命呢，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可以看得见主耶稣在世的使命和我们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
不如我们认真点 一起读好吗？34节至37节，
一
同
来。
一
起
来
念34节。于是叫
众
人
和
门
徒
来，
对
他
们
说，若有
人
要跟
从
我，
就
当
舍
己，背起
他
的
十
字
架
来
跟
从
我，
因为凡要救
自
己生命
的，
便
丧
掉生
命；
凡
为
我
和
福
音
丧
掉
生
命
的，必
救
了生
命。
人若是赚得
全
世界，赔上
自
己
的生
命，
有
什
么
益
处
呢？
人
还
能
拿什么换生
命
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有关生命的真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有关生命的真理。
第一就是说跟从主有永生。
第一个就是说跟从主有永生。
跟从主耶稣是有永生。
跟从 主是有永生的。
跟从主耶稣是有永生的。
跟从主耶稣，主耶稣是有永生的。
真正的生命只可以从主耶稣那里是得到的。
真正的生命是可以从主耶稣那里得到。
否则人最终就会丧掉生命。
否则人就会丧掉生命了。
所以36节说，人 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36节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我们现在追求的可能就是一种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好像赔上了生命的生命。
但是主耶稣这样说，
但是主耶稣这样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跟从主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
跟从主耶稣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
好了，第二个真理就是说听主行事是得生。
第二个生命是听主行事得生。
人如果要得到生命呢？
人如果要得到生命，
所谓跟随主呢？
所谓跟随主
就是效法主耶稣怎样去听从父神的心意行事。
就是要效法主耶稣如何听从父神的心意
行事。
行事
在彼得的心目当中，
在彼得的心目当中，
作为基督的主耶稣万万不能够受苦受死的。
作为基督的主耶稣万万不能受苦和受死。
所以如果他必须要步耶稣的后尘，
所以如果他必须要步耶稣的后尘，
要经历苦难和死亡的话，
要经历苦难和死亡的话，
无论如何彼得都不愿意的。
无论如何彼得是不愿意的。
可能在他的心里面， 他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名誉的做法。
可能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和不名誉的情况。
因为所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因为所谓背起十字架，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究竟是什么事呢？
就是讲紧官府的人逼另一个死囚所做的事，
就是官府的人逼令死囚做的事。
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
在被他钉十字架之前，
这个死囚要将他自己的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这个肩膊之上。
那死囚呢，又将他的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肩膊上，
一路背到去这个刑场，然后接受这个公开的死刑。
一路背到刑场来，然后接受公开的审判。
那这个呢，是好像什么呢？
这好像什么呢？
令我想起，即系好似咧，系喺文革时代，系被嗰啲民众批斗嘅一样。
这让我想到，好像那些在文革时期被民众批斗一样，
系被人公开嘅羞辱，
被人公开的羞辱。
所以十字架嘅刑罚系会令人非常嘅羞耻啊！
所以十字架的刑罚会令人非常的羞耻。
所以很多那些被批斗的人到最后都是选择自杀。
所以被批斗的人，很多人选择自杀。
试问一般人有什么可能是承受得起这些这样的羞辱呢？
试问一般的人有谁可以承受这么样的羞辱呢？
有哪个愿意跟这些尊严被践踏的罪犯的身份认同呢？
又有谁愿意与那些被尊严被践踏的罪犯身份上的认同呢？
彼得可能会是问耶稣，
彼得可能会问耶稣，
真的要死吗？
真的要死吗？
除了受苦受死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
除了受苦受死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所以他就拉着耶稣，拦阻耶稣。
所以他就拉着耶稣，拦阻耶稣。
他看重现有的生命，
他看重现有的生命，
过于主耶稣那种听从天父旨意而活的生命，
过于主耶稣那一种听从天父旨意而活的生命。
但是请留意主耶稣最后怎样对门徒说，
请留意主耶稣最后怎么对门徒说。
耶
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味之前，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还没尝死味以前，
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主耶稣让他三个门徒看到神的国的临到，
主让他们看到神国的临到。
这个就是指着登山变像这件事件来讲，
这是指着登山变像的这件事来讲的。
三个门徒在山上看到面貌和衣服完全改变了过来的主耶稣。
三个门徒在山上看见了面貌和衣服都完全改变了的主耶稣。
他们也都同时看到旧约的人物以利亚和摩西的出现。
他们同时也看到旧约的人物以利亚和摩西同时出现。
这两个人和耶稣聊天。
这两个人和耶稣谈话。
好了，最后彼得就对耶稣这样说。
最后彼得对耶稣说。
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登山变像一个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件。
登山变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是显示神的国藉着耶稣的出现而临到这个世界。
是想象耶稣的国借着这个变像这样临到世界。
当人经历到这个荣耀的主显现的时候，
当人经历主荣耀显现的时候，
他经历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经历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当然这个可能会令到我们混淆，
当然这件事可能让我们问了，
神的国是否已经临到我们当中呢？
神的国是否已经临到呢？
其实是已经开始了，
其实已经开始了，
因为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彰显出来了，
因为当耶稣来到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彰显出来了，
但是却未有完全的成就，
却没有完全的成就，
直至到将来的日子，
直到将来的日子。
好了，当人看到这个这么荣耀 的时刻的时候，
当人看到那么荣耀的情况的时候，
这三个门徒内心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满足，
那三个门徒内心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满足。
就算彼得他都想留住这个在这种美好的属灵光景里面，
那彼得也会想留在这个美好的属灵光景里面，
所以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
所以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最后主耶稣回复了一个样貌，
主耶稣回复了样貌，
再次带着这三个门徒下山，
再次带着这三个门徒下山。
这里第九节，第九节这样说，
第九节这样说，
下山的时候耶稣祝福他们说，
下山的时候耶稣祝福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下山就意味着他们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
下山意味着他们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继续面对传道工作种种的困难，
继续面对传道工作中种种的困难。
因为主耶稣在世的使命还没完成，
因为主耶稣在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他要带同这些门徒前往耶路撒冷，
他要带同这些门徒前往耶路撒冷，
进入他人生的高潮当中，
进入他人生的高潮当中，
他是要面对困难，
他要面对困难，
这个就是山下的情况，
这是山下的情况。
我们会不会遇到，
我们会遇到吗？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国内教会的情况，
大家有留意到我们国内教会的情况吗？
在中国的浙江的温州，
在中国浙江的温州，
政府当局是要求所有即不合规格的十字架要拆了它，
政府当局要求不合规格的十字架要被拆除，
甚至有些教堂好得好非常的辉煌的教堂都要全部拆毁，
甚至乎有一些很辉煌的教堂也要被要求被拆毁，
觉得很奇怪，
大家觉得奇怪吗？
明明是合法的，我们都在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都是申请好的，
明明是合法的，我们当时申请的时候是合法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合法呢？
那为什么现在却是不合法的呢？
但是没理可讲了，
那没道理可讲了，
所以整间教堂都要拆了，
所以
很漂亮，很漂亮的，
所以整间就算很漂亮的教堂也要被拆毁，
十字架没有了，
十字架没有了，
只可以留在心中，
只可以留在心中。
当耶稣带着门徒下山之前，
当耶稣带着门徒下山之前，
请留意山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
请留意在山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象，
就是第七节，
就是第七节，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天上的父神不单止在这里印证了耶稣是他的爱子，
天上的父神不单印证了耶稣是他的爱子，
也都吩咐彼得其他的门徒要听耶稣的说话，
也吩咐彼得和其等门徒来听耶稣的话。
那可见主耶稣同天上的父神之间的关系是极其亲密的，
可见主耶稣和天上父亲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
那今天的选召经文很奇怪，会不会觉得
那今天的选召经文可能你会觉得奇怪，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选召经文在哪里出处在哪里？
大家知道选召的经文出处在哪里呢？
当然知道了，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什么呢？
背景是当他去到那个坟墓 即是拉撒路在里面已经有四日的坟墓面前，耶稣就是这样祈祷的。
背景是当耶稣去到拉撒路坟墓的四天的时候，这样子祷告，
他要行一个前所未有的神迹，就是一个死了四日的人，照你已经死到透了，但是竟然是被他复活的。
主耶稣要行一个大的神迹，是让一个死透了的人四天之后复活。
请你念再念那节的经文出来嘛，就宣召那里宣召。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这句经文是对我来讲的，
这节的经文是对我们说的，
要求我们是要有信心，
要求我们要有信心。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他说，我感谢你父啊，因为你已经听我，
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这里呢可以看到呢，耶稣和神 父神之间呢是有一种很微妙的爱的关系。
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和父神有一个微妙的关系，
由于他们彼此相爱，
由于他们彼此相爱，
所以主耶稣就愿意去听父神的说话去做事，
所以主耶稣就愿意听父神的意愿往耶路撒冷。
父神的意思是要拉撒路复活，
父神的意思是要让拉撒路复活，
所以就求父听他那个祷告咯，
求父听他的祷告。
最后拉撒路就病了四日，跳下跳下地跳出来咯。
拉撒路病了四日之后就很活泼的起来。
有没有想过拉撒路怎么出来啊？
有没有想得到拉撒路如何出来呢？
这个是一个好好我们在以前夏令会要想的问题。
以前我们在夏令会会想的问题。
因为当他的身是被一些裹尸布包住的时候，他怎么可以出来呢？
因为当拉撒路被裹尸布整个包着的时候，他怎么出来呢？
这个很好玩的游戏。
这是很好玩的游戏。
怎么玩呢？就找一些刺子一路这样转包住一个人，
就把卫生纸把那个人包起来，
然后叫他复活啦，
然后叫他
拉撒路出来，这样
拉撒路出来。
怎么出来呢？
怎么出来呢？
基本上没得动，是吧？那只可以跳啦，
基本上他不能活动，只能跳出来。
OK，很美好的回忆，
很美好的回忆，
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主耶稣因为爱父神，
主耶稣因为爱父神，
这种爱的关系促使他愿意走向耶路撒冷，
这种爱的关系促使他愿意走向耶路撒冷。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卷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更加清楚明白主耶稣和天父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另一卷的福音书的经文更清楚明白主耶稣与天父这种微妙的关系。
就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
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
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主耶稣是将自己的命舍去，
主耶稣将自己的命舍去了，
他是因为听父神的吩咐就愿意将条命舍去，
他因为愿意听父神的吩咐愿意把命舍去，
并且最终达成了这个复活的目标，
并且最终达成了复活的目标。
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主耶稣一个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该撒利亚腓立比是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在那里呢，他作为基督的身份被揭示出来，
因为他在那里以作基督的身份被揭示出来，
从此他开始就向这个耶路撒冷进发，
从此他就向耶路撒冷进发。
他听从天父的吩咐去面对这个犹太同胞的苦害，
他听从天父的吩咐面对犹太同胞的逼害，
啊，同埋呢个罗马官员嘅苦害，
还有罗马官员的苦害。
最后咧就牺牲咗佢自己。
最后他牺牲了自己。
但系佢嘅死亡，
但是他的死亡
唔系拯救世人行动嘅终结，
并不是拯救世人的行动的终结。
因为当佢死后过咗三日之后，
因为当他死后过了三天之后，
佢就从死里复活。
他就从死里复活，
然后回到天父的右边。
然后回到天父的右边。
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主耶稣这个顺服天父的行动，
主耶稣这个顺服天父的行动，
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行动。
本身就是一个宣教的行动。
主顺服天父，
主顺服天父。
就是促成了这个宣教的行动，
就是促成了宣教的行动。
因为耶稣这样讲，
因为耶稣这样说，
第十章十六节，
十章十六节，
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十八节，
第十八节，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为了要领回那些圈外的羊，
为了要领回那些圈外的羊，
主耶稣这个好牧人就下定决心去寻找那些尚未信福音的人。
主耶稣这个好牧人就下定决心去寻找那些尚未悔改信福音的人，
包括当时的犹太同胞，
包括当时的犹太同胞，
以至今日好像我们一样的外邦人，
以至于好像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
为了这些人，
为了这些人，
主耶稣就这样讲，
主耶稣就这样说，
我的命是自己舍的，
我的命是自己舍的，
他甘心愿意为我们有罪的人而牺牲，
他甘心愿意为我们有罪的人来牺牲，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主耶稣这样的动机，
主耶稣这样的动机，
不是满足自我，
不是满足自我，
而是因为真正爱父神而愿意放低自己的坚持，
而是真正的爱父神愿意 放下自己的坚持。
他最后愿意接受天父的命令，
他最后愿意接受天父的命令，
甘心乐意这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甘心乐意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目的就是要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着真正丰盛的生命，
目的就是让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
当然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会笑，
那当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会笑，
一个被人钉的人哪会笑得，
一个被钉的人怎么会笑得出呢？
但是他是对象是呼求神，
但是他却是对象呼求神，
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要离弃我，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莫大的痛苦，
对于他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不是肉身上的分离，
并不是肉身上的分离，
乃是心灵心连心的割裂，
乃是心灵心连心的割裂。
咁同样呢，
同样的，
跟随主耶稣做门徒的人，
跟从主耶稣做门徒的人，
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命令，
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命令，
向普天下人去传福音，
向普天下的人来传福音，
是要为福音而努力，
要为福音而努力，
甚至可以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朋友舍命，
甚至会为我们朋友身边的人来舍命。
好了，八章三十四节和三十五节，
第八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这样说，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耶稣挑战我们要舍己背起他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耶稣 挑战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有没有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背起十字架呢？
我们有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背起十字架吗？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传福音。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传福音。
因为我们、似乎我们教会的策略都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
我们教会的策略好像是只是存在教会里面。
我们希望人信主，你去教会啦，去教会啦，这样。
我们希望有人信主，就说你去教会吧，你去教会吧。
你来我们教会啦。
你来吧，你来吧。
但是来到教会有没有福音给他呢？
那来到我们教会有福音给他吗？
大家想想
大家可以思考。
当然我们可以都是讲福音信息、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传讲福音的信息。
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思想、
我们要认真的来思想一下。
会不会我们都是去、外面好一点呢？
或者我们会去到外面会好一点呢？
但是很大挫败感、
那好像有很大的挫败感。
都没人愿意去听我们讲话的，
好像没有人愿意来听我们讲话。
但无论怎样我们都是要努力的。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努力。
我记得、我们去、很久以前我们都 去短宣的。
在很久以前我们也会去短宣。
唱什么歌？
唱什么歌呢？
野地的花咯。
就是唱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咪就系嗰阵时啊，即系叫人哋啊，即系唔好为生命忧虑啊嘅歌咯。
我们就会唱野地的花，就让人不要忧虑生命。
系咯，就系咁样。
就是这样子。
传福音好开心噶嘛，应该系咪？
传福音其实应该是很开心的。
咁如果我哋唔出去咧，就要喺教会里边传福音噶咯。
那如果我们不出去的话，就要在教会里边来传福音。
甚至我们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去传福音，
甚至乎我们在生命里面要传福音。
那上个月呢，其实就是刚刚5月18号、
在上个月5月18号
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去参加个、叫做什么爱爸妈爱我家的巡游、
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参加了爱爸妈爱我家的一个运动的巡游。
我们呢一行十几人呢去到这个九龙公园排队。
我们一行 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去到九龙公园那边排队。
因为有事呢我中途离队。
因为有事情牧师中途离队了。
好了，拉美想插回队呢又插不到入去。
本来想、参加、插队的话，可是因为人太多了。
咁咧，我话不如我喺上高等你哋啦。咁，
那他就直接上去了九龙公园集合的地方等我们。
点知等咗个几钟头都完全唔喐得。
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队伍还不能
行动。喺嗰条咩珀利大道嗰度咧，足足排咗个几两个钟头。
一直在珀利大道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但系谂唔到咧，我喺呢、这个游行队伍当中呢都撞到很多弟兄姊妹。
想不到我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呢、碰上了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是、认识的以前的教会的、
都是一些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
但呢其中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我去到那个启动礼那个广场附近呢。
其中很特别的就是当我、去到那个启动礼的广场里面，
我竟然有个人叫我呢何牧师咁样。
有一个人就喊何牧师。
哦，原来是一个旧同事。
原来是我的旧同事。
即是以前我在学校教书的同事。
以前我在学校教书时的同事。
哦，原来呢我知道他是已经、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会友，一间浸信会的会友。
我知道他已经成为另外一间浸信会的会友。
那就跟他打招呼啦。
那就跟他打招呼。
那他、跟他太太一起、
那他跟他太太一起。
那同行的还有另外一对夫妇。
同行的还有另外一对夫妇。
那呢我们呢就是、打招呼呢就分手啦。
那我们打过招呼之后就分手了。
点知道呢，另外那对夫妇呢就掉返转头来问我。
想不到另外一对夫妇呢回头就问牧师。
他说，何牧师，你认不认得我？我是边个边个？
你认识我吗？我是谁是谁？
我不记得哦。
那牧师说好像 不太记得。
不记得。他说，就是那个呢，这样。
那他就说，我是谁我是谁。
开始有点印象了。
开始有点印象了。
哦，原来呢，这个呢是我们认识了二十几年的了。
那是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的了。
那次呢，那个作丈夫的就是呢，是一个弟兄呢，在个布道会里面揭过旨。
原来当时那个做丈夫的在当时的一个布道会当中决志。
我呢就被那个大会呢就是分派去做他的栽培员，
我就被大会呢分派了做他的栽培员。
他的太太呢是信了主的了。
那他的太太本身已经信主了。
于是乎呢，我们有机会呢跟这对夫妇和其他的一对夫妇还有几个人呢是举行了一些叫小组查经聚会。
当时我就有机会跟这对夫妇还有其他的夫妇举行了查经班的聚会。
当时这个温弟兄啊，这个初信主的信心不是很坚固的。
当时这位温弟兄当初信主信心并不是很坚固。
我们都努力去帮他啦。
那我们努力去帮助他。
后来呢就经过一段时间啦，就结束了这个的查经小组啦。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就结束了这个查经小组。
想不到呢，今天见到他们呢，两对夫妇竟然是在同一间浸信会里面聚会。
想不到今天他们两对的夫妇在同一间的教会聚会。
真的很奇怪啊。
这是很奇怪。
就是很不见二十几年，咁又再见。
不见了二十几年，又重逢了。
再见又是弟兄姊妹。
再见了又是弟兄姐妹。
咁啊，讲翻转头咧，呢、这个男同事咧系起初同我一齐任教，系一间中学嘅。
话说回来，那个男同事呢，当初是我跟他在同一间学校教学。
嗰阵时佢系未信噶。
当时他还没有信主。
咁咧，我咧就当时咧就系、是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叫弟兄传道会。
那当时我就参加了一个弟兄的传道会。
是不是那时候做会长呢？不记得了。
不记得当时自己是不是 还担任会长。
不过 是我们呢是有几个弟兄很热心呢，就筹划了一个叫做福音船河。
我们几位的弟兄很热心的筹备了一个福音的传河，
就请教会的传道人来讲福音信息，
就请教会的传道人来讲福音信息。
大家就邀请一些亲友啊同事去参加啦。
大家就邀请亲友还有同事来参加。
我呢就负责讲见证啦。
那我就负责讲见证。
当日呢就是传道人就冇呼召到的。
当天传道人并没有呼召。
只是呢将个福音传咗就算啦。
只是把福音传出去转讲。
咁呢就我哋又唔知道边个缺唔缺志嘅。
那我们也不知道谁有没有兴趣来决志。
但系我知道呢，呢个对于呢一个旧同事嚟讲呢。
但是我知道对于这位旧同事来说。
亦都系一个认识同埋接受福音嘅一个好宝贵嘅经历。
是一个认识 和接受福音宝贵的经历。
而喺神嘅计划当中。
在神的计划当中，
在他预定的时间里面，
在他预定的时间里面，
神的救恩就临到他家，
神的救恩就临到这个家庭。
他和他太太都先后决志信主，
他和他的太太都先后决志信主了。
那对我来讲，那次的船河布道是一次信心的行动。
对于我来说，当时的船河的布道对我来说是信心的行动，
是很开心的。
是很开心的。
我记得当日我讲完见证之后呢，
当天我记得讲完见证之后，
那只船是泊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湾那里。
那座船泊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湾里。
我呢就跳了落水去游水啦。
我就跳下水去游泳。
哇，那种的舒服法真的美妙啊。
那种很舒服的感觉是很美妙
的。那个情景现在都是历历在目。
那个情景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到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
到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见证了这两对的夫妇成为爱主的门徒。
我见证了这两对的夫妇成为爱主的门徒。
也想不到我自己是也都走上了这个全职 传道侍奉的道路。
也想不到我自己也成了传职的侍奉的道路。
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吗？
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
你有经历神的恩典吗？
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是透过你发生在你身上，或者发生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透过其他身边的人发生在你身上呢？
在这里买一个广告啊，
在这里预告一下教会的活动。
就是陈太呢就很大力支持啊，他说哦，
我们的姐妹会大力支持这个活动。
他说我会出席这样。就是在6月29号啊，
在6月29号
啊，在这里我们会举行一个叫做年终感恩见证。
在这里我们将会举行一个年终的感恩见证会。
相信呢，在过往的日子呢，你们大家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典。
相信在过往的日子大家都会经历神的恩典。
基督徒应该要经常记住神的恩典。
基督徒是需要经常来记得神的恩典。
同时要感谢神，用藉着这个恩典去讲述出来。
同时要记得还要跟别人来分享讲出去。
让我们一同用感恩来彼此劝勉。
就让我们用感恩来彼此劝勉。
到时一同的去荣耀神。
到时一同的来荣耀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走上十字架道路不是毫无喜乐的。
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毫无喜乐的，
不是没有盼望的，
并不是没有盼望的，
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并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你记住，死了之后，死亡之后，三日之后他是复活的。
大家要记得，主耶稣死了之后，三天之后复活，
最后是上到天父父神的宝座的右边，
最后是去到天父父神的宝座里，
在当中是无比的喜乐，
在当中有无比的喜乐。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就轻看羞辱。
所以背起十字架是很羞耻的，
背起十字架是很羞耻的。
但是主耶稣就算被钉十字架都轻看这个羞辱，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会轻看这个羞辱，
所以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个是结局，
这是个结局，
是极为荣耀喜乐的一回事，
是极为荣耀喜乐的事。
所以当他说，
所以当他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是否愿意放弃舍弃个人的想法？
你是否愿意放弃个人的想法呢？
求圣灵帮助你看到自己背的十字架，
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勇敢地背起来呢，
然后勇敢地背起来
去跟从主耶稣嘛，
去跟从主耶稣呢。
主耶稣已经甘愿牺牲成就了救恩了，
主耶稣甘愿牺牲成就了救恩，
为了他同福音的缘故，
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
你甘愿跟从他吗？
你甘愿跟从他吗？
这个是我今天对大家发出的挑战，
这是我今天向大家发出的挑战。
请大家低头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听到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并且我为羊舍命，这是何等大的爱成就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只有献上感谢，因为你带领我们从追求一些虚浮的人生，进入那个永恒的生命当中，满有喜乐， 蛮有冠冕的生命。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也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希望能够效法他，背上十字架来跟随天父的旨意去行。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今天是蛮有感恩的心。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